所以鸳鸯就羞得面红耳赤，又害怕起来，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要怎么办。因为如果被人家知道，他也有责任，因为门没有关，管理的疏忽，他也知道这个事也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他就安定了一下，冷静了自己，他就低声问思琪说，那个是谁，那个人是谁。思琪就又跪下来了。好，我们注意两次下跪，因为第一次下跪是事情被发现，第二次知道说我要把真事告诉你，是我自己置于死地。因为他只要讲出这个人是谁，他要置于死地的。他就说，这是我姑角的表兄弟，是我的表哥。那鸳鸯就配了一口说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那这要死要死是鸳鸯这个时候的为难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说你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。因为只有鸳鸯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人命关天了，就是他也知道说今天思琪讲出来等于是把性命交在他手中了。所以那个要死要死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一下那种痛苦，就是说最好的姐妹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把命交在你手中，你到底要怎么办啊？就是说你可以放他，你可以让他活，你可以让他死。那这个时候他的人情的温暖跟法律的严酷之间，他有了矛盾，所以他说要死要死，你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啊？那思琪又回头悄悄说，就跟这个男孩子说，你不用藏了，姐姐已经看见了，快出来磕头吧。啊，就说他已经看到了，你躲也没有用，你赶快出来吧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好几次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提到说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一直对男人很严酷啊，就是觉得男人常常到时候就一走了之的那个角色就是男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会觉得曹雪芹的世界里总觉得女性的刚烈、女性的爱有她自己的执着，好像男性总觉得可以转还，可是女性的爱常常是不能转还。那我也解释过，也许在传统的社会，女性的机会太少，选择也太少，所以他的生命，他的爱常常是跟死亡结在一起，跟悲剧结在一起，所以构成一种很动人的一种悲壮性。可是男性因为他的选择太多，他的可能也太多，所以他往往不见得体会到这种悲壮性。所以这个男孩就出来了，那磕头如捣蒜。有没有感觉他的描写是不太一样的？思琪的两次下跪都有一种恩重如山的感觉，可是磕头如捣蒜有一点小丑，就是一直在那边磕头说，你饶了我饶了我放了我吧，这种磕头如捣蒜。所以作者的文笔其实是很小心的。那鸳鸯就不好意思叫回头，思琪就拉住他说，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。好，鸳鸯要走，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鸳鸯会怎么样，所以思琪就再讲了一句话说，我们两个人的性命，不止我，包括我表哥，我们的生命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，就是你放了我们，啊，现在决定都在鸳鸯身上。那鸳鸯就说，你放心，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，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讲。那没有说完，角门上有人说，金姑娘已经出去了，角门上锁吧。啊，就说金鸳鸯就是鸳鸯的姓，说这个金姑娘已经出去了，角门上锁吧。那鸳鸯正被思琪拉住不得脱身，才说，我在这里有事，你们慢一点，我就出来了。所以等于他放过了这两个人。那这个放过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段，其实里面有很心痛的部分，就是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青春里面的爱恋有它动人的部分，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，我们只有指责跟防范以及法律，还是说觉得那个青春的生命，他们的爱与被爱其实是他们生命里面非常本质的渴望。所以我从这个角度，我会觉得《红楼梦》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，因为他提出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现代的。我们忽然忘了他是300年前的观点，300年前竟然认为他们的私自在花园的幽会为什么不能够放他一马，因为在那个年代都是会被活活打死的。那所以鸳鸯的这一句话说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其实是曹雪芹的观点。曹雪芹觉得生命为什么要逼入那个绝路啊？所以我想71回的这个部分，我们特别强调说，对比了贾母的80岁的生日，以及思琪的16岁的他自己恋爱的一个自主啊，做了一个转折啊。好，我们71回讲到这里，那下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来把72回跟大家做介绍。谢谢。